好，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啊，它是从五戒十善里面下手哈。看似简单，其实你不觉得后来你发觉其实没有大花样，修行没有花样，很平时的啊，很平时的在以你现前的境里面去用。所以问题你看啊，你不觉得到最后修学是如何老实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你看那个广钦老和尚讲老实念佛，原来问题出在那老实。什么老实？这两个字可以衍生出好多道理来。啊，那我们有时候老实，你可以讲你的老实，但你那老实可能心还不死啊。啊，你只是嘴巴老实，但你对世间依然是那种追逐攀援的心还是很强啊，其实不是很老实。所以那个怎么老实，原来没想到就在我现在的苦恼处啊，就在我现前的这些境界里面，我怎么咬紧牙根啊，这前面不是咬钉截铁。讲就是咬钉截铁，忍住下来把它吞下去。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实修，修得很苦闷，可是修得人天欢喜。哎呀，真的有一个人在修了，哎，是不是这样？他说啊，你要是能这样啊，就是你常不轻菩萨视野啊，就在眼前里面尊重众生、利益众生啊，诸随息贫遍尽六根啊。从刚开始的时候，就从随息贫的这个。开始随习习一切善法的时候，就已经能净化六根。为什么？我就不是讲说，从以我们面对一个境界，持的是这样的五戒十善，看似比较基础的，看似不是什么伟大的理论，但它其实已经在这个眼在作为当中就净化六根啊！你看哦，一个老太太可以这样，阿弥陀阿弥陀。没想到他在都摄六根，你不知道，你也不晓得。好，你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个，你可能越念越老，越念越老，也看不出你背景怎么样，你也没秀出一个，你没有秀出一个很伟大的修行境界，看起来就是一个老老的，头发也渐渐白了，哎，牙齿讲话的时候不小心会吐出来的，那无妨，阿弥陀。念得清清楚楚，对待一切众生依然慈祥啊，可是内心却有一份敏锐的智慧在观察，世间如梦幻泡影，但只求一心专注阿弥陀佛。没有其他功夫，就这一套就赢过你了，对不对？后来成就就是这种人，你也看不到什么一花样啊，他也不一定要盘腿给你看啊。他也不要注毛粉给你看啊，他就在生活里面练给你看的啊，就是这样啊。他说不然的话，他说如果能以持修业啊，自然善入佛会，因为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嘛。不然你学问愈多，我慢愈智啊，为什么？有执的执着的，我为什么会慢？可以肯定的地方越多，我就是慢越多。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在我们修道上，你会觉得说很多观感就不大一样啊。法师你好难得，又来了，你知道又来了，他又来了，给我增长慢心的养分，是不是？我们讲说，你好难得哦，哎呀，不好意思的，都有点怀疑啊。你知道意思吗？那个养分都给你啊，给你啊，我吐出来困难啊，输你啊，别再讲，他咋讲啊？你尿你啊，你不早讲，我都喝光了，你才跟我讲不能喝，哎。后来我们再看到这个东西，你不觉得逆境还知道挡，顺境一下就接受，而且接受的很自然，接受的很绵绵密密。接受的一点保留都没有，一说马上说，那个要不是经常很清楚修行的原理，一念来就掉进去，一念来就掉进去， 你如果今知道这个道理啊，你会知道，你如果你还懂得修行方法，你会觉得惭愧啊，惭愧啊，怎么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就是啊，我怎么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面对这种可爱劲、不可爱劲，完全遮挡的力量没有，噔，全部都跑上去。其实你知道吗？如果就一个修道人，他看的是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不是讲说，我最高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高兴的是我做梦醒来，还记得我梦中有在念佛，我就很高兴。哎，还是有一点功夫，虽然这也不该有了哈，我放松一下，给自己安慰一下。如果我觉得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你醒来觉得你昨天做梦有念佛，告诉我，我送你一碗冰淇淋。鼓励鼓励嘛，对不对？啊，那也不需要那么严肃了啊，鼓励鼓励。你要打电话给我，我就要用黑猫也送给你。喂，师傅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有在念佛。嗯，那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即便这是执着，也暂时通融，因为就像小孩子学佛嘛，总是要鼓励鼓励啊，啊，是不是这样？其实我自己就有时候觉得他做梦起来就觉得有在念佛。你有点沾沾自喜，不错不错，值得安慰啊！因为做梦最能把持啊，还能做这个梦，不错，值得安慰啊！这一天可以多睡几分钟，开玩笑。好，否则的话，因为你执着的越多，慢心越重，习气越要，这个习气越长啊，那去到越远呐。啊，所以说你只是多闻，但增长我见，这才可悲。这就是我对现在很多学佛，有时候是支持越好的，有时候会担心，为什么？他会被诱导到哪里去？会诱导到哪里去？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说，哎呀，我记忆力不好，我支持不，他至少会懂得说，我没得选择，我知道念佛。可是现在因为你可以啊。那个也可以研究中观唯识都可以啊，好，那当然你要么就真可以到能拿来修行，或者的话你学那么多不是障碍你吗？道理是好。再我们再看，学道不难伶俐，难于深重。一下有巧思，哇，不错，伶俐，对不对？好，但很难稳重慎重的去掌握。发心不难勇锐，难于坚决。涉世不难狡熟，难于自持。做事不难敏达，难于生人。言意不难凝结，难于精确。有意思。虽然有些东西是这个，我为什么，我们当初为什么选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蛮庆幸的，就是我出家没多久就开始，我不是跟他讲嘛，就是我在出家三年碰到这个，其实如果能再早一点更好了，能再早一点的话，如果一刚开始师长经常提醒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帮助会很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佛学不要一下谈很多，第一课寒假集，是先建立这个嘛，这个建立好了，其他后面就好修。我说你一直学，你往哪里栽啊？栽到最后，你的中心的定盘心就乱掉了，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这样谈？因为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对一个我们的修学啊，一开始的一种警醒。因为这最主要不是偶一大师在谈理论，他谈他观察到的。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因为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讲弘一大师的境界，大家有机会就自己看一下啊。他是一个实修者，他非常勇猛啊。我相信，假如弘一大师在这里，我们能跟他住在一块的可能不多，太紧张了，真的。因为我想他不会像我这样讲话，跟你们嘻嘻哈哈。会不会我不知道了，我没见过他。 不过我相信他因为非常勇猛，哎，你看他，如果他当这里的住持就好了，他这么用功，关系他就累死了。我们过去啊，有些法师啊，他没睡，弟子不能睡。他没睡，弟子不能睡。我觉得还是有道理，但我没要求你们，因为我都很晚睡，你早上起来，他是一种那个师父在用功，哪有弟子在放松的，对不对？再怎么样也必须要，因为你如果尤其当侍者的，当然都是在之前的，啊，你不能说和尚起来说，哎，侍者起床啊，我现在要喝点水，哎，还有你那个刷牙水我帮你弄好了啊，到底是谁当侍者啊？所以有些老和尚过去有一个那个老和尚，他很用功，他不管再怎么忙，一定会把《地藏经》什么经送完。有时候弄到半夜，侍者只好熬到半夜。所以当侍者不容易。后来说那个侍者换很多人，和尚没换，侍者换很多人。这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耐心。所以当一个侍者不容易，要很忍辱哦。啊、哦，你看和尚平常就很轻松，没有，就是最常被骂到就是侍者，啊、哦，到所以到最后本来是很恭敬，结果一相处没多久就变严禁在主，就这样，啊、哦，这个就必须要一个侍者，他要依这个人的德依到什么程度，你那么吞得下来，否则的话，你光观师不观德，你就完了，你要观德莫观师。或者你很难忍住这个，那碰到一个那么精进的，你也不敢懈怠。所以像藕益大师在这边，如果在这边，你看他的用功，那个一经常燃身供佛啦，我们当弟子会有压力呢，会有压力的。当然，我相信这种大的鱼，说不定会感应更多人要来医治。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啊，经常讲说有善知识，我们要去。我告诉你，既然是善知识，就会要求你。你不能远远崇拜，你进了这个门，他就会要求你。啊，你如果觉得说，哎呦，我依止你，跟着来，到最后发觉说，哎，我还是在隔壁道场住啊，有事来请教，哎，这样就可以了，嗯，那专挑软的吃。对，我在那边很舒服。但请法的时候倒还是请得到，哦，这个你看多方便啊，哎，我想以后就会这样。如果一个师长很严厉，你认为真的会很多人依止？会，除非他道心很强。我觉得讲归讲，一靠近整天都在骂，你怎么受得了？但我相信不会开口骂，不过就讲你怎么这么威仪啊，哎，等一下吃饭这样不能这样吃，好，你有没有在用功啊？马上精神衰弱，神经衰弱，马上离开啊！哎，如果到最后你发觉师父也没讲，只是师父每次见到你都摇头，那个压力更大。啊，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啊，放弃又不是真放弃，老是在你面前摇头。哎呀，这个压力可大了，这个不行，这个会弄得这个社会精神病的。哎，不过他就是这样用功啊。他90分，你20分，你怎么啦？你要不是人道心很强，你根本就会压力太重了。我不是讲说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我睡我同一间的那个法师啊，我睡下去他还在做，我起来他已经在做，我还没看过他睡过。后来我赶快换房间，因为这样我很难睡啊。我们初学的在睡，老学的在打坐，这压力太大。压力太大，那么开玩笑了，不过真的会有压力啊，你不大敢睡哦。起来又在做，起来又在做，你没看过他躺过啊，只有你一直在躺。那像这种情形，你看哦，所以说我们以后啊，对一个人要睡觉的，我们都不要骂他，我们就一群全体身众到他的床铺里面绕一圈，大家在那打坐，看他怎么睡，都不用骂哦。你甚至帮他摇扇子继续睡，那、啊、我们就打坐。我就不相信你还能睡得着。我们大家一起在用功，你根本睡不下去。 真的会这样。一个僧团严肃的说，我之前有说啊，在僧团里面，有些事情啊，有些僧长，有些重要的僧团事情要找我谈，有时候一谈谈到半夜，谈到半夜就半夜睡，可是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啊，就开始木这个敲钟了。你其实可以睡，可是你不敢睡，因为你会发觉外面在客送，里面在睡，很怪。你会不太能接受说外面在唱诵而你躺平，要么病很难，真的很难疗养，你的养病都很难，因为大家在用功，人家也没要求你，可是你就觉得说其实很累，但就总觉得怪怪的，上面在唱诵，你在这里躺着啊，跪起来啊，我那睡不着，那就勉强啊。不过这样勉强要不然这样身体会弄坏哦。不会啦，哪那么多那么容易坏，你要熬过去，就是在丛林里面呢，容易让你可以保护你不会懈怠。可是如果这里开方便，那里开方便，这个不用上电，那个不用上电，以后你就会睡得很安稳，因为还有很多人也都没上去，就会这样道心道风就对了。所以以前我在湖演的时候，我因为我当住持嘛，院长啊，我就扫殿会上站中间，站完中开始绕的时候，我唱完一段，我会绕大殿一圈，绕完我就出来了，进到哪里？绕疗房。所以他们很清楚啊，有的人到最后有病，他其实也不是很病，啊，我就说，哎呀，你怎么啦？后来他们没有跟我讲，跟别人讲，只要院长在，我宁愿赶快上殿，我也不要让他来问我说我为什么躺在这里。而我就会逛逛逛绕绕绕，所以一般要我们很病或者的话你都不安稳，因为待会会有人来，就这样。有没有在虐待人？我就是有这种虐待人的习惯，对，让你警惕，让你不要轻易放手。那你说好不好？哎呀，我想初学的人要经过这样的，或者轻易懈怠、轻易逃避，到最后你就会退躲，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师长也经常要扮演这种虐待人的角色，因为我跟我讲说，这个未串习，好事情未串习会苦，为了让你串习，我就逼着你养成习惯。等你养成习惯，你会感谢我。为什么？已经串习了，串习就不苦了。串习不但不会苦，而且会生功德。啊，所以说，如果一再纵容、尊重、纵容、尊重，到最后习惯没养成，以后就误了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我们都知道自己没多伟大，所以想尽办法啊，除非你真的想用功，或是因缘条件可以，否则都在大众当中。所以我们说，宁愿在大庙里面睡觉吃饭睡觉，也不要在小庙里精进办道。小庙精进办道都是你家，大庙里面睡觉你都会怕啊，你睡在那里睡觉，有时候在道场里面，甚至啊门也不怎么关。为什么？你睡就睡给大家看，睡得心安理得，不是赖皮哦，是我真的需要睡，我坦荡荡的该睡就睡，我不怕你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多睡。这样，就是我所做一切事不用你担心，你随时都可以看，没问题。这种坦荡啊，我所以说我在常住里面化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睡即睡，啊，只要不影响大众，或者你真的累了，你就很真实的面对自己，但你也同时知道说我应该要警觉，就是启发你的觉性，而不是做虚伪给人家看。你所有的修学都是由自己你自己启发出来的那种向导性，而不是要对谁交代。有时候过分的管理会弄出这个，但有些东西你要帮助他，警测他， 那景色在过程当中让它足。当然我刚才讲说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盯着，但这个不是那种严厉的近视管理，而是启发他的觉悟，启发他的惭愧心，启发他自动向学的动力，这最重要。所以你发觉你真的很不行，你就很坦然的，我需要修行，不然这样子身体已经不堪了。可是当你起来的时候，你也自己会用功，这样好，而不需要为谁交代，为你自己的修道心灵交代。好，这个呢，我们刚才学到不难临力，难以慎重。有时候就是很轻忽的、很轻佻的啊，很懂，好像懂，但就缺少一个务实之心。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务实啊。那这个务实的心里面就会牵制，因为其实我们都无法，我其实都知道说，我们现在讲出一个原则：当一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还有问题？会，根本早就知道你会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都在预估之中。而且是在包容里面，但为什么包容你还要讲？要不然就什么叫叫道场？道场就是把一个未成品的变成品嘛，有瑕疵的改为没瑕疵，就是也就是说，我并不在乎你的错，因为你本来就是因为有错才在这里学的，有不圆满，但我不会那样不在乎，却不是纵容。因为我是利用错在让你进步的，懂吗？我的在乎，我管你不是我真的很在乎你的错，因为我这是修道处，就是要让你从不圆满到圆满。所以第一个，我不纵容你的恶，但不是计较你的恶，反而计较的是你有没有惭愧心。就是这个，所以它不是问题。所以后来我们讲，经常要讲，我常讲的，有人说：“哎呀，怎么有这些智慧？那没智慧怎么修啊？”一开始就用那种洁癖，用那种不正当的角度去看一个道场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说：“你错了，本来就是这样。看在修道人里面的一些烦恼，那不是很正常吗？那剃了头就可以做大殿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有的话，那只有用水泥保护起来而已啊。”没有那种东西，就是其实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情绪烦恼正常的，最重要是向道心惭愧心有没有，有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那就是磨，一直学一直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太在乎是非，不是，其实是利用是非，利用是非再学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要不就会务实。好，那我们看，发心不难勇锐，但难以坚决，这个是难。所以你看啊，我常想象，比如说我们现在天气热，对不对？你想一下，你在茅房里面也闷热啊，那到最后就早上起来，因为你就你一个啊，饭当然你自己煮啊，你就在煮一煮啊，因为一个人简单嘛啊，就煮啊就吃，也没跟人讲话，就这样子。吃完时间到了，送进，日复一日，到最后发现好无聊，然后又闷，这就是忍辱。你以为天天会有一种非常新奇的，让你保持好欢喜心，没有，就是这种苦事情，做同样的事情，也没办法跟人家嘻嘻哈哈的。你当初要自修啊。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人这样熬下来，看似过一个非常平淡的索然无味的，但却心在道上，你说容易吗？一个月两个月可以来，一年两年就受不了。我们不要讲一年两年，有时候几个月就受不了。这要不是很强的道心，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你说熬天天同样的事情不闷死吗？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你不要看到哎呀他怎么样，你能熬这样一段时间。你看我们上面那个老和尚在那个洞里面已经八年了，你试看看，你去试看看，那这样没有用，做得下来就有用，对不对？一个人呢我们听说他给他弟子的房间是有整修过的，他没有有意思啊。因为 老的会看的。我当然还是一种慈悲啦。他自己的房间很简单，就是还是石头砖，简单的一个不满而已。他看人了，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在这种时间，因为那个暗暗的，阳光一天没多久可以照到嘛，对不对？那你要喊湿也够湿吧？人家湿了八年，敏捷安公公。不然你们去看，红光满面呢、啊，是不是讲话啊，比我们这个吃人参补人参的都有利啊？欸、奇怪嘞，啊，那吃就喝天然水的人都没有说什么那个蛔虫，也没有那么大肚子的，就是这样。八年。这之前他还另外在一个道场里面，也就在山上，后来因为台风不能用了，才移到这里来，也是经过好几年，所以他出家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二十年都在山上一个人。我们赞叹这个德了，但每个人学习的学风不一样了，但我们要能观这个德。你换作你想看看长久呢，不是八天呢，也不是八个月，是八年，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再过来，涉世不难脚熟啊，配合着世间，要缠取这个世间，迎逢这个世间，难以自持啊，缺少自己的见地，缺少自己的方向，缺少自己的原则，走在这个世间，难免这一切跟他妥协，那一次跟他妥协，到最后你是什么人都忘了。失去了自我，是哦，这个我们不管谁啦，其实出家在家都一样。处在这个世界里面，出家人还是比较方便的，至少有些地方理所当然不适合，比较好拒绝。我们在家的时候，为了家庭，有时候真的不得已，你要必须要去配合。时间久了，为了生活，为了生计，你也只好去妥协了。也妥协一点，妥协一点，时间都被剥夺掉了。我常引我哥哥以前讲一个例子。那他从金鱼下来，要到台北一个算是一个医院，那个有一次有一个紧急病患动手术，那时候他们那个他以他的经验应该要怎么处理？但他们的院长，医院院长说不行，他就讲说这样会有问题啊，这样会怎么样？他说要干不干随你。他就跟我讲，要是以前不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现在想到家里大小妻小要得吃，我干，尽量把它圆满。哎，这就是人世间事，不是你认您当初年轻人意气风发，想不干就不干。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说你妥协世间，好，有可能你也可以这么谈。但我讲这句话不是要讲英雄主义的，我要讲是人生的现实。假如在这边你能突破最好，再不能突破，你如何圆满它，让这个事情不至于太坏？就是说我配合你，但我事后给你补救回来。但我不会，我强调的刚才那就是说我不会再意气用事说不干。这世间有那么处处让你如意的吗？但修道人比较容易啊。世间人很明显就是有妻子儿女要吃饭。我要是有钱我根本就不干。但我现在临时像这个，如果景气不好，我干不干。这就是一个现实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就是人世间里面有时候很难去坚持，这是一个压力，压力有时候让你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怕的是什么？到最后不是五斗米折腰，是你要，你爱，你染着，所以被你的欲望弄得五斗米折腰，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守护的。但问题这中间，一个是不得已，到一个你要，这中间分际就会开始慢慢模糊， 刚开始你就说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我要我要，为什么不得已？因为我要，所以不得已，反正就这样，开始就模糊了。那标准就越放越松，越放越松，越放越松。哎呀，大家不要太在乎了啊！你可以很多东西的确是模糊，但你也必须要警觉，是真的不得已吗？未必。好，做事不难敏达，难以胜人。好，这种我就讲这种小聪明的，啊，一下在事情上能通达的，其实我告诉你他不难。所以之前也听到一个法师啊，在谈他的弟子，有一个弟子很会读书，非常聪明，好，那读起书来，后来还是颠倒，聪明啊，敏达，但就是不踏实啊，容易生人啊，言意不难理解，难以精确，粗粗略略的谈，大约的谈，好像懂。可是实际上要当你去抉择的时候不行，这就是学习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也碰到善知识也有好处，因为有时候你因为你没有周边没有人啊，你容易认为你对，但如果透过一个环境啊，你看似会，因为人家说你被动的去判断你觉得可以，可是当我把事情丢给你一个例子让你去抉择的时候，你发觉诶，奇怪，我怎么没把握把它讲得非常区分的非常清楚啊？像有些佛法看着就是如果会问的人经常就拿那个似是而非两个非常靠近，你怎么抉择，就看出你对这个法到底精不精准，这就是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我说像现在我们一般来讲说你们问我答，不是到最后是我问你答，我必须要不断的问，我又从不同的，我从你，所以我们之前在因为在现在很多的考试啊都比较从字面上的文字上表面上的成绩去论，其实真正的考试是怎么样，口试，口试怎么样？没有标准的。好，你讲，随你讲，一直追下去，就能看出你的程度。所以我认为，在考验一个人有能力没能力，用口试最快。笔试可以做一个基本学能力的这个测验，但口试可以看出真功夫。那所以说，有的人不大会口试，有的人会口试的话，就把你设下陷阱了。问你，你答，一答马上就下一个问题追上来，一答就落入两个为难处，一个相似处，你要不是很清楚，一答下去下面你就可能就答不出来，那这个一问题一问下去马上就知道你到底真懂不懂，你懂了你看似你能理解它，但其实你不是很精确，在模糊处啊你就抓不出来，所以你要没有实际进去磨练了，你会以为说你已经懂了，可是啊，当我所以我在讲说，有学生呢，因为他说他体会，我说好，那你现在面对这个境的时候，你的心境应该怎么调整？他说我打坐的时候可以，但我面对境的时候没办法。我说问题出在哪里？你好好想，你静下来没事的时候，你可以发起说心不攀缘一切。可是为什么面对境的时候你没办法不攀缘一切，你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习气就非得执着这个东西会有，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你们有没有察觉，有没有试过，没试过我这样谈就是你就不容易知道我在谈什么，也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可以，出来的时候没办法，你知道为什么，你打坐的时候可以经常去进入自己的幻想里面，就是自己用想的空安住在自己想的空里面，所以可以，可是你一出来是面对真境啊，这时候真有智慧没智慧，你能把那个观念转到现前的境界，你会发觉很难提出来，那有的人观念如果很纯熟，知见很纯熟，就比较容易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不容易做得很踏实，但比较没障碍， 那有的人是在打坐当中纯度自己的思维当中可以，但面对镜百分之百真就真，假就假，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完全随境转，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所以人家讲说，哎，我打坐可以，千万不要一直打坐，要养道啊。这里不是前面讲，在动当中养道，磨练啊，看你能不能真的弄得进去啊。否则的话，你一直打坐，你会忽略的，其实你的功夫根本没有，你只是一直进入到自己的幻想境里面。那所以这个进入这样境，有没有禅定境界出来？会。有没有功德？有，但不真。换句话，我就讲说，经常在催眠啊，哦，就说一切皆空，空空空，哦，就放下，真的空。就这个空是怎么样？不是意智慧觉者的空，是由自己一直暗示一切皆空，一切皆空，一切皆空，啊，就被自己催眠了。这样的，大概很少人提到这个问题。好，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事情淡一分，事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啊。娑婆佛际轻一分，身息方身息方便有一分稳当。此事只问心，不问知识也。也的确是这样。那要不要否定知识？不叫知识，我们学佛就不叫知识，我们学佛叫做知见。我学多学少，从不为知识，我学多学少是为了见地眼光，修行的眼光。知识欲见淡事情啊，连知识也是欲淡事情啊。那轻佛际，专修出要耳，天平一头低，一头必昂，虽巧事强年，不得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汉武秦王不能扭作一句，况下者不老。这里面我们要先谈，就是说，世间世间情啊，世间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我想我们现在大概也都比较清楚，为什么世间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因为世间情本身就是一个牵绊力啊。那我们觉在哪里？也就是就世间情的虚妙去觉啊。所以当我世间情淡的时候，本身的那种觉性不是就是出来吗？它就是一头高一头低的东西啊，绝对不可能。再讲说汉武秦王不能扭作一句啊，这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对立的，你把它放在一块，也就是说我既要世间情浓，我也要佛法很浓。嘿，对不起，没这么事。所以佛经里面经常讲说，他也劝弟子啊，你要解脱，你不得于世间乐执着，却以解脱上也生欢喜。他说没这种东西，没这种东西。那像我们现在第一世间情又不放，以佛法却又说自己很用心，不是。这里面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东西，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我好像对世间情也没放，但对佛法也蛮热衷。你觉得那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在追求佛法的时候是带着世间情，也就是说你会发觉你还是很积极，但你化解你的积极是配合世间情，也就是说利用佛法，利用修学佛法以获得世间情的需要，所以那已经难过了。否则的话他一定会两头第一个，我要么就专注在佛法，世间情就淡， 我一旦世间情浓，我的佛法就会淡，因为它是一个是被觉合成，一个是被尘合觉，它不可能放在一块，不可能放在一块啊！所以这个他讲说，这个必须要怎么样把世间情放得淡？那我觉得这个世间情放得淡，不是之前跟大家谈的这个道理了。你看这里面也后面就讲了，你看，说佛佛气轻一分，身息方便有一分文当，知道了吧？那怎么样？这配合这两句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无常观可以帮助净土了吧？你就知道为什么无常观可以帮助念佛，因为无常观帮助你事情淡，好，无常观可以让你对娑婆活计轻一分，除了起码生活需要，其他能省则省。为什么？无常。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在观无常的时候，他为什么念佛的力道会跟着起来？所以念佛的力道有没有是因为刚光只是形式上的念而提升的？不是，反而是因为从现实里面的那种无常里面让自己提升起来。也就是说，透过佛，透过世间法，逼着到最后你能全然放下这个无常，通到死无常。是这个它能让你整个改变你的心态。所以我们来讲说，所以有的人虽然念，但为什么不得力？因为他世间情放不下啊。所以你注意看，这个都是一个很现实的。你看看你自己啊，在修学当中你所表现的那种心态是怎么样。所以又还是跟大家提，就是常讲讲，就是说有时候这禅宗才会出这种怪招的啊，很用功，突然就出个课题出来，题目出来啊。因为我跟你讲说，那个大菩萨也要有时候要训练小菩萨，要修炼小菩萨，因为小菩萨以为他很用功，已经很稳了，所以大菩萨就跟他刺激一下啊，刺激一下就往上跳起来，那就知道了。为什么？事情放不下，世间情淡不了，淡不了就是淡不了。因为我，你刚才没有事先跟我讲，都可以，没淡就是没淡。你不能说阎王来的，事先打电话跟你讲，没有这种事。所以就是这个功夫，所以有时候是不是要有点刺激？因为他让你，我发觉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用心。有时候面对我们的境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挫折感，你知道是什么挫折感啊？怎么他对我影响是那么样的大？你知道我意思吗？别人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在讲大话，放下啦，这世间就这样。好，讲完了，就换到你的时候，你也知道放吗？可是气口却放不下来，这就是很大挫折感。也就是你发觉功夫提不上来，功夫提不上来，那表示什么？事情淡不了。这个就是你平常守护的功夫没什么。你平时都没在用功，临时用你的理论说要超越你那个挂碍，门都没有。平常就要淡，不要理论拿着不淡，到最后现在拿这个理论来告诉你放下，没这种事。所以就从小处能忍辱的开始做起。我告诉你，都叫念佛，都叫念佛。平常在生活的小处啊，试着就开始放。有些事情如果关系对方有关于利众生利害， 该说则说，否则有些东西啊，咬紧牙根不说，没利益，就是百般委屈不说，不说就这样，是不是？从你现前里面小地方先学着吞，把世间看淡，不是强人，是淡，是看淡，所以不是那种强压的人，是看淡。要从这里啊，说实在，我大概也知道，所以说我们都会有一种心境，想要确实下手去做，好啊。那所以在这里也同时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啊。有时候环境要是真的很平淡哦，也真的很难练习，是不是？因为它不容易刺激你去反省。所以怎么样的道场最好？能闻法，能修，同时也有静默，了解？如果没有，其实我们大概心里有数，因为你容易养尊处优，你容易自以为是。因为你没有进去刺激你去注意那个做不到的地方，你没有那个进去逼着你去要吞下来去忍下来，所以完全都很宁静的。有时候在用功的时候需要，但不能长时都这样，你不能养到的，你没办法养到，你要用借着静磨的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现在大家一窝蜂一直在禅修，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觉得你会弄出，有时候会发觉哦，像我们这里就会碰到，你们这里我说念佛，那我们能不能来参修？当初缘啊，可以的，可是能不能不要早晚课啊？你们事情会不会很多？哦，然后再来你们这个，我说对吧？那就脱离工。都不多，他都不问说我们的道场需要什么，他是要来让我们护持。我说我们很紧的家到阿弥护持的，我告诉你，就是起这种心，自私的。很多地方环境不大一样，和我们当初的想法，我们以前啊，我们到一个道场只问说我能为这个道场护持什么，我们都不大会提条件的，就是做。所以碰到这个，我这个人烦恼就起来了，我这个对立心也起来了，我就想说啊，刚要盖，又赶工程，可能会24小时，就跑掉了。我说如果他跟我讲说24小时，我陪你，我当然我就这个难得，我说百千万劫难遭遇，不是一听完说24小时要劳动就跑了。我其实这个开玩笑了，不过我就觉得说就是这样，修道路里面这条路你想的太简单，你可能一路在一个很多地方，你偶尔去参加禅期，人家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居士都安排好的护持你，因此你都没事。你不要以为道场常态就如此了。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讲从媳妇熬成婆，碰到你们又从婆熬回媳妇，哎呦，那住在里面会觉得那也叫衰。我天天就把房间照顾得非常好，等你们过客来啊，那安排完了就走了。那我干脆我也去参学，我就很轻松，我也都不用管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理所当然都有人照顾好。问题是可以啊，我没问题啊。你如果真能修道，老实讲，在我的观念，你真有功夫，我护持你。但我不要你这种慢心啊，那种轻忽人，把人家都看成这样。我说，第一个，像人家一开口一闭口，福报就少掉一半。对，其实有很多人是磨出来，所以因为没有磨，没有责任的担当，后来就慢慢养成习惯，思考越来越单纯。就像以前我们不是一个皇帝啊，没饥荒的时候，那吃肉啊，他能吃肉还饥荒吗？他在讲这种东西，他说饥荒没有稻米啊，那吃肉啊， 讲了什么话，都不知道人家在那个的辛苦啊。有碰到有些东西啊，晚上碰到那个过年啊，过年大家忙，有人讲说反正都要脏，为什么过年要特别清扫？哦，你就不要看干净的，你就负责看脏的就好。那干净的，干净的是人家打扫出来的，对不对？那稍微忙着，哼，那里草坪，没啦，因为你都还刚进来而已。我以前超贵了呢，我以前更加超啊，我们以前更辛苦啊。我们这样累积下来，一代一代传承到现在，其实现在也没什么事。我不是讲这里的，也没事的。其实你付出其实是很少的，但问题是，当一个后学针对的一个大众，一些老学讲说他们不堪，所以你如果刚开始学就用这种心态，你这条路可难走了，是不是？那很难走了，是不是？你要计较到何年何月？所以我就讲讲说，不要看到自己的小功德，忘了自己的大过失；不要看到自己别人的小过失，忘了别人的大功德。这都是生活的很现实面啊！所以从这里慢慢磨，有一个好环境磨，磨到最后才自己把条烦恼给调落下来，把那一份慢心，把那一份那种刚强难调的心，透过一些善知识，旁边的道友给你调落下来。啊，你有这条路，有经过这些东西，未来你在引导后续，你也会知道说怎么去利用它。好，那我们早上就到此啊。